倒是第43章，旧约圣经创世纪第43章，找到了就请听我来念。创世纪43章，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的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第六节，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与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以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的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抹药、肥子、杏仁都取，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又要手里加倍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都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的，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十五节，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家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因为向午的这些人同我吃饭。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令去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十八节，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家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着头次归还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他们就挨进约瑟的家，在屋门口和他说话，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来提粮，后来到了家属的 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充足，把住宿扔在个人的口袋内，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抵粮，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西面带出来交给他们，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上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里去给他，就俯伏在地向他下拜。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约瑟爱他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处，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他洗了脸出来，勉强人隐忍，吩咐人摆饭。32节，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与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差异。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筵席。感谢主赐下他宝贵的话语。我们今天要来听的这个信息的题目是，他的长进非同我们的长进。我们请海牧师。
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话，下一个幻灯带我们来到创世纪的第43章。严格的来说，如果你今天接着讲到的话，它像是我们在读文学，我们做性格，做人物分析 character analysis， 人物分析。所以我们将要分析哪两个人物呢？我就不卖关子了，把这人物放在前面。我们要分析两个人物，他的名英文名都是 J 的，所以如果你有讲义的话，你就知道是什么 J 了。第一个人物叫做 Jacob， 雅各。第二个人物呢叫做 Joseph， 约瑟。所以如果你看今天的讲义的时候，如果你留意看我们是不是有点打印错误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前面两个箭头呢，它有上它有下的。不过你看这个箭头，它只有上它没有下的。所以就觉得这不是错误这就是我要卖的关子到底为什么前面两个箭头有上也有下，为什么最后的箭头呢它只有上它没有下。所以如果你认识我的家庭的话，我的家庭有一个孩子最小的叫 JJ 所以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如果你讲 JJ 的话，人家都以为我有一个我最小的是儿子，因为我们才发现原来在美国 JJ 是男的不是女的， 所以每次讲姐姐的时候，他就好想杀你姐姐啊，我们才明白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认识两个姐姐啊，一个是雅各Jacob 啊，另外一个是 Joseph。所以当我们为什么要认识他呢？为什么创世纪的作者要带我们来认识他？因为亲爱的弟兄们，这从37章到50章，这是这段话的两个主角，犹大跟约瑟。所以当我们从37章到50章看下来的时候，你发现开始的时候这两个人不好的，不好的。想一想，如果你家中有个约瑟，37章的那个约瑟的话，你鸡犬不宁的，整天打小报告，整天讲兄弟们的坏话，姐姐们的坏话，家里呢是不安的，而且甚至相当的狂傲，相当的狂傲啊，这是在37章我们所认识的。所以有约瑟在你的家中呢，亲爱的弟兄们，你不有平安的啊，有约瑟在你的家中，你不有平安的。但是约瑟改变了，约瑟进步了。所以带我们来看约瑟怎么改变了，约瑟怎么进步了。我们来讲讲雅各，雅各也是如此的。雅各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人啊，他骗他的儿媳，他去找妓女，他找了妓女过后呢，他否认，他不承认，最后呢，他谦卑下来，你也不喜欢跟犹大在一起的，你也不喜欢跟犹大，他说话是不算话的，是不算数的。但是这个犹大改变了吗？这犹大也改变了，一个没有担当的人，现在这个犹大他有担当了。但我们走进这个故事里头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犹大跟以前那个犹大真的有点判若两人，好像两个不同的人一样。现在就点人，你和我为什么每个礼拜天来教会？你和我为什么每个礼拜天来参加主日学？为什么每天我们灵修为什么祷告？因为现在就点人，我们基督徒我们会变的， we will change， 我们会不会越变越糟糕？我们会越变越好。我不是说我们的路呢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我们会改进，但是有时候我们股票大跌啊，我们会软弱，但是你不用担心，上帝会让这个股票再起来的，我们又会长进啊。说说我自己吧，如果你认识我的话，我是个很自私的人，我真的很自私的。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我要的是事业啊，我要的是侍奉啊，我要的是世界啊，所以你做我老婆啊，你千万不要做我老婆啊，你会很苦读的。所以我太太前面10年是很痛苦的，所以感谢主，她受得了。我看这个世界上只有她受得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你怀孕的时候，你去做产前的运动，她去做产前的运动，都是有人家老公在身边的，呼吸啊，吸气，放松啊，怎么有些指示的啊，她去做的时候就一个人做。每次去妇产科诊疗所排队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带生了两个孩子，还是两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里头多一个宝宝，3个，就这样去妇产科诊疗所。老公跑去哪里？因为这老公自私自利，这个老公爱世界去了，这个老公只爱他自己。不过现在这人会永远是这样吗？不会的，上帝给我一巴掌，再给我一巴掌，过后神把我带回来。慢慢的长性了，慢慢的长大了。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但是你说我怕不怕？我也怕，我也怕我的股票大跌，所以怎么办？所以其实我告诉你我们一个秘密，我们有一对家长，平安无事啊，我们时不时会去找家长，这些家长是一对比我们年纪大的一对夫妇，所以我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就去找他们。所以我们时不时会来见家长见家长谈一谈我们的关系。因为我怕什么？怕这个有长进的丈夫可能一天又不长进，所以他不长进的时候，这家长就在我们身边来说，应该长进，你不可以这样对你的老婆等等等等。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彼得前书那里，彼得后书那里讲到，我们有恩典，我们有真理，我们有这两个，我们可以长进，我们有长进。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人物 Judah， 看犹大，看 Judah。 所以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话，下一个幻灯给你和我看到，所以这两个人物呢，是在这雅各的家族里头的第4个儿子 和最后第二个儿子，第四个儿子和最后第二个儿子，在37章到50章当中，其实这两个是主角，两个是主角。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我们就来看，这个犹大蜕变了，这个犹大改变了，从第一到第14节，其实作者就让你和我看到犹大怎么改变了，犹大怎么改变了。所以来到第一节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第二次啊，第二次。就这边要记得，这约瑟的事业分三大段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波提法、监狱长、法老王。所以当约瑟见他的兄弟还有爸爸们的时候，也是分三大段：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这次呢是第二回。第一回没有便雅悯，第二回有便雅悯，第三回有雅各，有老爸。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回，第二回。所以第二回其实告诉我们，第一回和第二回差了差不多2年。第一回是当时饥荒开始的时候，是大概2年前的事情，3年前的事情。不过无论你买再多的粮，2-3年也差不多吃完了。所以2-3年后吃完了，这个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这地的饥荒甚大，非常大，大个地步2-3年的粮吃完了，怎么办？所以其实这雅各呢，他也有点心虚的啊。你看第二节雅各怎么说话，你就知道他有一点点心虚的啊。他的父亲就对他们说啊，你们给我寄些粮来啊。如果你看一些英文圣经，他说你给我买 a little food 啊。其实在这里呢你可以翻译说你给我买一点点的吃的来。有姐妹，你有想过为什么雅各这么说话吗？给我买一点点吃的，这不是去楼下搅拌中心买一包面，这是去到埃及记哦，去到吉隆坡买一包面回来，有可能吗？到底雅各在做什么？其实雅各在淡化这整个事情，lighten 这整个事情。雅各知道的说，其实下次回去呢，他没有忘记要带一个人回去，所以雅各呢就把这件事情就淡化一点就说我们只是要一点点的东西，去拿了就回来吧不过谁知道他这就开始了他和孩子之间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是很有趣的这个对话有个结构有一个我们叫做交叉的结构 A B 还有 A prime 的结构。那个 A 是谁呢？那个 A 是先犹大跟他说话那个 B 是谁呢？那个 B 其实是孩子们跟雅各说话最后那个 A prime 是谁？那个 A prime 还是犹大。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这对话当中有个中心点，那个中心点是一定要带便雅悯下去，不带便雅悯下去这不可能办的事，一点点都没有。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很奇怪的，犹大是老四，说话的不应该是他，应该是老大不过利未现在不说话了说话的其实是犹大犹大开始说话了，好像什么呢？好像一家之主这样犹大就提醒了这便雅悯，他说尊尊对吗当地的主人尊尊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是有趣的，因为原文它有两个动，一个动词出现两次，所以你可以甚至这么翻译：那个人警告我们这是犹大跟雅各说的，不要开玩笑。那个人警告我们如果我们要再去买面的话，买面粉的话，那带弟弟来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如果不带弟弟来的话，那就麻烦大了，麻烦大了。不过第二节人来到这里的时候这犹大就给雅各两个选择。第四节是一个选择，第五节是一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如果你肯那我们就下去了。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五节是第二个选择如果你不肯，那对不起，我们是下不了的我们办不了，因为真的这不是我们办的事情。丢杰人他不是在骂他的爸爸，他是在跟他的父亲讨论，他就告诉他父亲说，其实那个人警告我们了，这个警告不是一件小事 而不是买一点点面粉的一点小事。这个警告是严重的事情。既然是这样，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两个选择，我们来讨论一下。所以我们快要有长执会的选举了，所以有时候人会觉得，哎呀，长执会都是都是点头的人，英文叫做 yes man, yes man 啊，因为当你看长执会过去的时候，好像都不会吵架的啊，在这世界上no man 是会吵架的，现在就显然不是，这不是我们的理念。圣经说，如果你会经常跟他吵架的话，你千万不要做领袖。我们在长执会没有很少有机会来听，不过我们在长执会，我们就像犹大一样。我们说有个选择，这个选择那个选择，我们来讨论一下到底哪一个选择比较适合，比较帮助教会，帮助教会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来谈事，不是来吵架。所以在这里犹大提醒爸爸说，父亲，我们真的要做这两个选择，如果你肯，如果你不肯。所以以色列其实他不肯啦，但是他没有回答犹大。所以你和犹大完了，以色列就把那个镜头转到他的儿子们，就是那个 B 儿子们。所以犹大以色列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我这个人就告诉那个人说你们有弟弟其实这以色列这雅各在做什么他在推卸责任啊。如果我们知道之前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的这些兄弟们真的不知道原来约瑟在当中套话，他真的不知道的，所以他们真的是无辜的。所以他们就回复这雅各，他们告诉雅各说，其实那个人是在审问我们，我们真的不知道，如果我们知道他要带弟弟下，要引诱我们把弟弟带下的话，我们是不会说的，但是我们真的不晓得，我们真的不晓得。所以这是孩子们对爸爸的回复。过后就把镜头移回到犹大，犹大来到第三轮，第三轮的时候是很有趣的，第三轮的时候你发现犹大做了一件事情，如果你看第八节的时候，你看圣经怎么说，犹大又对父亲以色列说，说什么？你打发，你打发。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学语法的话，这是一个命令 imperative command， 他在命令他的爸爸，他看到这个局面，如果不带边扬米下去的话，我们全军覆没，我们全家灭亡。所以他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他告诉他的父亲说，没有办法，你给人，你给人，你打发他下去，不过我担保你一件事情，我担保你，我会尽我所能的把孩子带回来，如果不带回来的话，我什么呢？我担罪。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观念其实不是犹大的性格来的，犹大是一个不喜欢担罪的人，但是犹大改变了，一个原先推卸责任的人，现在学习担当责任的人，他改变了。所以这以色列雅各有办法吗？他没有办法，因为雅各知道，如果不放人，他整个家族就可能会饿死了。所以就觉得可能我们慢慢的，我今年50岁了可能多20岁就气死了，孩子现在其实50岁孩子也长大了我的大女儿今年21了。所以慢慢的我们也写一个功课，那功课就是其实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当我们孩子长大的时候，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了。很多时候我们年纪大的，我们喜欢说我吃盐比你吃米多。不过现在就觉得如果你真吃盐比吃米多的话，那你自己出国，你不用孩子帮你买机票，帮你订饭店，你自己出国吧，你试试看。最近有少年人教我怎么用 0.5。如果你不懂我在讲什么的话，那你吃盐真的没有比吃米多，因为你不懂什么叫做 0.5。最近有少年人教我怎么用 WhatsApp bubble。如果你也不懂我在讲什么的话，那你也吃盐没有比吃盐吃米多了。就这些人，这是我们的时代跟他们的时代是有不同的。但我们认识圣经的时候，圣经鼓励我们说，我们与其说我吃盐比你吃米多，那我谦卑一点，我说其实 你的时代有你时代会的东西，我有我的时代有我的时代会的东西，你和我学，我和你学，这样比较好，这样比较好。所以其实雅各明白了，雅各明白说他要听这孩子的话，他就跟孩子学说，好了，你来带，你来带。在这个年代呢，其实这个时代孩子们学的东西是我们可能都没有学过的。在我中学大学的时候呢，其实都没有这个叫做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什么作业都他自己写的，都刘汉写的。不过这年头很多东西呢只是人工智能都能帮你做。所以我认识一个弟兄，他从马来西亚过来，英文不是很好，不过他做人事部的不在我们当中不用猜。所以那个人事部的这个经理他说，哎呀，以前我要裁员的时候我很痛苦了，我不知道怎么裁员。聘请员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聘请他，告诉他说我公司有多么的专业，其实我公司没有这么专业，但是要给人家觉得我很专业。所以我们的信函要给人感觉很专业。不过他自己说我的英文挺破烂的，他每次打的时候都是要纠正过还是有错误的。他说这年头多好。我说为什么呢？他说 AI ChatGPT 这年头帮我办到了我要加薪，我就问 ChatGPT 给我一个 promotion letter， ChatGPT 就有 promotion letter， 漂漂亮亮的美美的他只是放名字就可以打出来了。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以前的人知道的事情不过这是现在的青年人他们知道的事情。所以有些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跟他们学，当然在这里的青少年人有很多事情你们也可以来和我们讨论一下。所以这犹大知道了，犹大知道说紧急的事情发生了。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提醒我们大家，在很久很久以前在2020年下一个幻灯这里可能会有吧请有吗下一个幻灯对，好，谢谢你。所以来到这里呢，下一个幻灯告诉我们，这是2020年的事情。小姐妹们，2020年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阻断措施刚刚结束，这个 breaker 还记得吗？可能忘记了这不久之前，两三年前的事情。所以在9月的19号2020年，联合国就有一个紧急的会议，他说紧急的情况要有紧急的方案，叫 urgent solution for urgent times。所以那个时候联合国说，哎呀，我们要把我们之间的纠纷放开了，我们要把我们之间的问题放开了现在有紧急的事情要做。那最紧急的事情是什么呢？那最紧急的事情当时就是怎么样的一起的来走出这个疫情，走出这个疫情。所以其实犹大知道这个观念，所以犹大迫不得已，犹大必须命令爸爸说，我们不能再讨论了，这件事情是紧要的，放人吧，差派我们走吧，给我们走。所以其实雅各知道，所以雅各走的时候，雅各让他们走的时候，雅各就有嘱咐了说你们带最好的土产下去埃及不过雅各也为他们做了一个祝福，一个很重要的祝福，在第14节你看那里怎么说。那你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但是如果我要失去我的儿子，就失去吧。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雅各他的神学很平安的，他来到主面前，他跟主求，主啊，我们求怜悯，求恩典。但是他做了一个耶稣基督的祷告，我们的主在哥辛马尼的祷告是愿你的旨意成就，这雅各也做了一个愿你的旨意成就。如果神真的要拿走我的儿子，就拿走吧神有自己的美意在其中但是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这一切在神里面呢都不是难事为什么呢？你看他怎么形容我们的神，他形容我们的神为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其实在希伯来文叫做 El Shaddai。所以如果你从小在教会长大，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些 El Shaddai 的诗歌这 El Shaddai 指的是全能神，全能的神。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有盼望，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不是一个软弱的神，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神，不是一个渺小的神。我们的所信的神跟犹大的神跟雅各的神是一样的神，是一位全能的神。这位全能的神能在人的生命当中做奇妙的事情，做改变，做进步。全能的神在这雅各的生命改变了。如果你认识雅各的时候，他是一个很诡诈的人，来到最后的时候他是一个老实的人。这个全能的神在这犹大的生命当中做了改变了，他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人，但是现在他是一个担当的人，全能的神改变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的另外一半，只要我们的孩子能信主，我们就有盼望，因为全能的神会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工的。我们继续为着我们另外一半来祷告。我们另外一半有时候不想去教会的时候，有点不冷不热的时候，我们鼓励他，鼓励他，鼓励他回到神。你真的不知道的，你真的不知道他几时听到一堂道，他会回转过来。你真的不知道他跟谁有一个对话，他能回转过来。你真的不知道的，因为全能的神他厉害在哪里？他厉害在于他能用人事和物来执行他的计划，他能用一个灾难，他能用一个饥荒来改变人。这就是全能神厉害的地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信靠这位全能的神，这位 El Shaddai， 这位全能的神。所以当我们认识了这个人物犹大的时候，我发现哇，被犹大改变了，现在有担当了，负责任了，甚至为了整个家族来扛起这个家族的责任。然后我们来认识第二个人物，第二个人物，第二个人物是约瑟，这长足进步的约瑟，约瑟也进步了。所以刚才你还记得吗？刚我们说约瑟在的家庭呢都不平安的，约瑟在的家庭呢都不和睦的，但是这个约瑟改变了。待会我介绍一个字，这个字呢在这段话出现了四次。不过中文圣经用三个中文字来翻译同样一个字，不过这个字呢在这段话是很重要的。这个字让你和我看到约瑟改变了， Joseph has changed。 所以如果你走进第十五节的时候，十五节的作者做了一个刻意的事情，他不要你去想从巴勒斯坦来到埃及这段路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怎么不要让你去想呢？他做了一个快节奏，他做了一个 fast motion。 我们如果玩摄影机的话，玩手机的话，你可以 slow mo 或者你可以加快。所以如果你要15节的时候他加快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加快呢？因为就觉得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读旧约圣经叙事文的时候，如果你可能看到很多动词就是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叫做 fast motion。所以在这里你看有多少个动词，他们拿，他们带，他们起，他们下，他们站，全部都在一节里面。这告诉你嘟嘟嘟嘟嘟嘟嘟，诶，16节埃及了。因为重点不在于这个过程，重点在于16节他要带你到那个精彩的地方。16节到的时候，这约瑟看到便雅悯，他就开始做预备，告诉家宰要帮他们在进屋里头，要杀牲畜，要预备宴席，要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这家宰就去行了。所以如果你是这兄弟们，你们怕不怕？吓死你了。你去买粮的，你不是参加宴会的，福建话讲假多，你穿的随随便便的，你是去买粮，买了就走，谁知道这个主人请你去假多啊，假多。所以这吓死你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当他们被预备要参加这个宴席的时候，他们真的害怕了。所以19节就开始什么呢？就开始和那个家宰对话了。他们基本上是不打自招啊，不打自招。他们怕说，哎呀，只是待会要审判我们，他就不打自招说，哎，你知道上次我们第一次来，我们真的是老老实实把银子给你们的。不过谁知道回去的时候，我们既然在发现这些银子，这次我把这些银子都带回来了，再加上这次我们买粮的银子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意识，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银子在我们里面。很有趣的，那个字就开始出现了。那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因为我在说这一次， 约瑟在你的家，你不会有平安的，因为以前那个约瑟是一个搞不平安的人。不过现在这个字平安，希伯来文叫 shalom 回来了。再从23节一直到28节，这个字 shalom 出现了4次。不过如果我们看中文圣经的时候，中文圣经其实把它翻译成不同的字来带出那个观念，那个 shalom 的观念。所以第一次 shalom 在哪里呢？23节，家宰说，你们可以 shalom， 你们可以放心，不用怕，不用怕。他有内幕，我们不是来讨债的，不用怕，不用怕。所以这是第一次。而第二次呢，是在27节，约瑟问他们 shalom， 中文圣经翻译为好，英文圣经翻译为 welfare， 也看不出来。过后呢，约瑟再问，他说：“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位老人家 ，shalom 吗？平安吗？”最后他们回答说：“你的仆人，我们的父亲 ，shalom， 平安。”所以就给你看，之前是加快的，现在放慢下来，放慢围绕着一个观念，那个观念是。以前这个不平安之子，现在成为了一个平安之子。这个不平安之子呢，他改变了，他有长进了，他在神里面，他进步了，他改变了。所以他来到这里呢，他就和他们做了一件埃及人不做的事情。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幻灯给我们看到，这一个雕刻。所以如果你看这个雕刻的时候，其实你和我都不是很清楚这个雕刻指的是什么。如果你在埃及地考古学家雕刻出来有两种人物，一种是有毛的，一种是没有毛的。没有毛的不是华人，没有毛的是埃及人。埃及人是不喜欢毛的，所以是剃光光的头发胡须。如果你在雕刻上面找到有毛的，那意思是什么？那个是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所以就姐你知道吗？这个雕刻呢是在哪里找到的？这个雕刻呢是在脚凳上找到的。脚凳上找到的。所以想一想，在埃及人做脚凳的时候要一点设计，设计这巴勒斯坦人，意味着这些是我的奴隶，给我踩，给我踩。所以想一想，一天我去探访你的家你家有个脚凳，那我一家六口的名字都写在这个脚凳上，哇！跟你说，哇，我怎么想就可能我要问你这弟兄还姐妹我的家怎么得罪了你，知道我们的名字都在这个脚凳上，天天给你踩有什么误会来澄清一下好不好？所以观念就是这样。所以就觉得你可以想象，就是埃及人怎么看巴勒斯坦人。所以如果你明白那个背景的话，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约瑟摆设宴席的时候他要这边一桌那边一桌的，因为埃及人真的很讨厌这以色列人，他们觉得这巴勒斯坦人包括迦南人包括亚玛利人等等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野蛮人既然都是野蛮人，你看样子都很野蛮了他们只能来做粗活干粗活，做蓝领工人，他们都是奴隶，我们不跟奴隶吃饭的，我们真的不跟奴隶吃饭。所以就觉得，但是这和平之子他跟他们吃饭，他甚至做了一件他们诧异的事情，按照他们的身份来排座位。所以他们不明白原来约瑟就是他们的弟弟。所以就觉得，我们像我们看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会改变的我们会变，我们会长进。我们怎么变，我们怎么长进呢？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所以这就来到第三个 J。 所以多数人可能就会猜到第三个 J 指的是谁。第三个 J 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Jesus 耶稣当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主 他给我们看到他里面的生命，他里面的生命只有上没有下的。他圣经告诉我们，他凡事都受过试探，但是他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受试探，我们有时会得胜，有时候我们会失败，但是我们的主受试探，我们的主他不犯罪。但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我们是连于他的枝子，他是那葡萄树。如果我们愿意连于他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盼望，我们会结果不断。就算是干旱的年日来到，就算是炎热的日子来到，你和我都不害怕，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可以像犹大，我们可以像约瑟一样，这是犹大的生命，约瑟的生命，长进的生命，这也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来做一个小反思。无论在我们当中的青年人、成年人，还是二年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真的这一项，就我在这个年龄，我还是要有长进，我还是得进步。让我们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不是外面的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一个内在的步骤。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说，主啊，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我们一定要有个谦卑的心，没有谦卑的心什么都没有用。就算是人告诉你在这个地方要进步，没有用的，因为你会拒绝。但是我们来主面前说，主，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看到，让我看到我在这方面我要进步。当神赐下那谦卑的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来问神，神，我在什么方面用你的话语来指示我。你还做第三个步骤，第三个步骤是你问你身边的人，我可以在什么方面进步。弟兄姐妹们，很害怕的，你敢不敢今天下午的时候，今天晚上的时候，躺在床上，问你身边的那一位，你觉得我可以做一个怎么样更好的老公？你可以觉得，你觉得我可以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老婆？你敢问吗？你不敢问，但是我鼓励你去问。那你问了过后，你跟在主回到主的面前说，主，你要给我力量，因为那个跟我讲的东西很难，我靠着我自己做不到的，但是主，请你帮助我，我求你帮助我，像犹大，像约瑟，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一样有长进。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啊，神，请你帮助我们。在台上的这个讲道的人，他不是个好人，主你自己知道。但主，你怜悯我们每个人，主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主你赐下你的恩典来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无论在什么年日，在年轻的时候、青壮的时候、成年人的时候，甚至恩年的时候，主让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向主你祷告，帮助我们有长进，在恩典上，在知识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